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度假回来，继续给大家聊新闻啊。今天呢，阿根廷队获胜，我把我这件最像阿根廷队服的衣服又穿上了啊。一会儿呢晚上啊，和大家仔细的聊这场比赛。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川普又炸了伊朗7个小时，这是第二波。那前边呢，那咱们就不能从头说了，咱们就说最新的进展，又干了他7个小时，现在大封锁全面恢复。华尔街日报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川普呢在战情室开了一个会啊，定了几个方案，那是要准备大打吗？啊，他说是，我给他画了个问号，我认为够呛。来说说中国新闻呢，中国统计局出了一些数据，可以说是经济寒意刺骨。那很多人就在问，那你那 GDP 4.7 是怎么编出来的呢？我们都看到你像美国呀、日本各方面大家都挺忙活，对吧？那 GDP 能整个2整个3就得吃饺子了，就得高兴的跟什么似的。您这都这样了，你这 4.7 和我们这体感怎么相差这么多呢？哎，这里边呢它是有一点缘故的，一会儿咱们看看它是怎么编出来的啊。这个呢我大概掌握一点。那另外呢，说到高善文先生，这是说了一些中国经济的大实话，他水平多高咱们先放在一边啊。作为一个新闻评论者，我也没法断定他的水平有多高，但他对中国经济说了很多大实话，得到了人们广泛的纪念。那现在又出了一位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前两天在一个论坛上又来了，难道他也在冲塔吗？他说的是广义失业率，中国官方说失业率是5，他给来了个 10.2%。这什么意思啊？难道高先生之后这帮人突然都有胆儿了吗？前仆后继要干点啥吗？一会儿咱们看看他这广义失业率 10.2 到底啥意思啊，一会儿跟大家咱们拆对一下。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呢有很多很碎的新闻，咱们就不给大家说了。说一件事呢，这个很有意思。最近的中国大陆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历史过往和法理的论证，声称位于台湾南端，就是下边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那儿有一块巴丹群岛。在历史上我们不问了，中国学者就爱说一个自古以来嘛，自古以来和台湾就存在着联系。他认为这个巴丹群岛历史上属于台湾，也就是说这地儿也是我们的。你看，中国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说那个巴丹群岛应该也属于中国。他把这事儿呢就这么给连上了。大家注意啊，说到这种敏感的国际问题，中国的学者是一定得到过政审，一定得到过上边点头默许的。这帮人都是奉旨放风，他不会随便的胡说八道的啊，那不会的那么整的。那台湾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得首先他属于台湾，然后呢连台湾在巴丹群岛都属于中国，他是这个逻辑。那现在台湾啥情况呢？台湾的外交部人家做了一个回应，说呢坚决反对大陆学者提出的巴丹群岛属于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些说法，说人那巴丹群岛就是菲律宾领土啊，批评呢中国你试图又通过这种篡改历史叙事啊，发明了一套法律的论述来扩大主权的范围啊，他进行了一些批驳。那这地儿现在归谁呢？当然归菲律宾嘛，这是人家菲律宾的一个省。国际社会呢也普遍承认这个没有任何争议，这地儿就是菲律宾的嘛。 那中国这些学者呢，你看历史上管过你，另外呢在这个地理上台湾岛链这个自然海底的蔓延，对吗？那就是我们的呀，啊，在这儿来整这种事儿啊。但是台湾这边不吃，还给了公开的反驳，是有这么一件事儿。当然这件事儿呢，你不能称为它是一个闹剧，这个你只能理解现在中国在这方面的这种雄心或者叫野心。为什么最近突然这种事儿特别多？这就和前一阵儿啊，核潜艇试射导弹没人管了，现在原来敢吗？原来不敢，原来拜登在周围整了那么多群，他自顾不暇啊，他自己能守住整个的局面都很不容易，现在在主动的出击试射导弹，另外呢和中俄啊大拉拉直接啊，无论是海上还是飞机大规模的军演，然后进行巡逻，然后在台湾的东部绕到这边来啊搞常规化的巡逻，另外现在连菲律宾这边的岛我们都要得着，它是整个在一个叙事里边，这是其中整个故事的一部分，这个大把这个放在这里边您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中国突然最近这么雄心勃勃呢？那您说呢？一年半前他怎么不敢啊？之前他怎么没有啊？就是因为川普对中国现在啊，人家也拿到了你的麦，一看那副嘴脸，哎，人家也不拿你当回事儿了。在这边，中共现在开始自由发挥了。大家看了吗？整个这一段一段，这才哪儿的，后边还会不断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给你往外整啊，这个你就没办法了。来吧，那下边说说韩国。韩国的第一大事现在是什么呀？股市呗。那你说怎么办？今天又下去了，今天又跌了 6.19%， 我估计又跌停了吧，跌了450点，现在还剩多少了？前一阵大家还记得有多少吗？8500、8600，现在还剩6800了，就跌到这么一个份儿上。那现在呢，韩国的金融监督院发布了一个数据，已经有超过120万杠杆散户的账户触发了追缴保证金。钱不够了，你得补仓啊。现在已经有36万个账户被强制平仓，你是负的了，这个就不行了。整个这120万占整个韩国的成年人口的 3.4%， 那不是说每一个成年人都来进赌市进股市，但是这个比例如果再占那个大概有多少人进来炒股，这比例是相当高的。哇，这个可是有点问题了啊。整个这股市呢6月19号上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9385, 这是当时的记录，到现在回到6000多已经下来了 30% 了。从高点回落 20%, 而且稳定几天就已经被确认为技术性的熊市，现在已经超过三成了，大熊市。多次爆发这个单日跌超过 5%， 多次触发这个熔断机制。今年的熔断的次数已经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期。就到了这么个情况。我们之前给大家分析过韩国很疯狂的，赌性很重的，而且这还是国民性啊。很多股民是炒这种杠杆股加倍的，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啊。全部身家扑进去啊，直接这儿炒着股票，那边对标直接就订跑车，因为一时得不到货嘛，买法拉利买这买那的，那很猛的这帮人啊。现在呢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我看这五天跌了 9.52%， 这一个月干下去 21.69%， 半年跌下去 41%，活不了啊，这家伙这帮人是真够劲儿啊。哎，这个有玩韩国股市的，我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里有没有，我可是尽到我 最大的责任了，我已经提醒过 N 多次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澳大利亚。我前两天在澳大利亚呢，当然也没人提这事儿，因为这事儿呢这比较敏感。我看台湾这那个澳大利亚这几大台呢，啊，简单说了说，大家呢也没有炒作这件事儿，啊，差不多就让它过去就完了。怎么个事儿呢？就在前两天，澳大利亚的这位部长吉姆宣布，正式宣布剥夺了中国三家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公司北方矿业的股票权和他的股东的权利，只保留了出售权，你可以卖。那你说我这拥有这么多股票，这企业怎么经营？我得说话呀，我得投票。没有了啊，我那钱给你留着，我并不是说把你那钱都没收，但是你这帮股东，这三大股东在这个企业里没有任何的发言权了，你可以卖股票，现在就保留了这一个权利。前一阵儿就听着靴子响，没看见落下来。现在啊，这个他们真的就这么干了。美国福布斯做了一个说法，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举措，是这三年来啊，这个以国家安全为由强制中国投资者抛售整个公司股权的行动中最新也最具攻击性的一步。那你说严格讲这东西有道理吗？从商业逻辑上来讲，从国际的契约精神、商业契约来讲，毫无道理。但是现在都流行一句词儿，中国先用啊，别的国家现在也都用这四个字儿，叫国家安全。只要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干啥都行。你看荷兰那边把中国的一个电子公司这不也抄了吗？啊，等等的啊，这说抢就抢，说明火执仗就拿下，因为谁也挡不住这四个字国家安全。你这么干别人，别人也这么干你。哎，说到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里边刚才说的是稀土，过两天澳洲还一件事儿呢，达尔文港。美国的舰队就在旁边啊，当时签了多少年，是90多年还是什么，把达尔文港的一大块都租给中国了。这事儿也是四个字，国家安全。硬干。那你这么干完了，中国能答应吗？从此中澳多事，下一步中国肯定要反制。我估计这两天找啊，怎么能制住他，怎么上大招。那你说澳洲现在经济也不好，这时候突然翻脸，突然干这种事儿，那未来和中国的贸易各方面都将遭到重创，哪来的这种勇气和决心呢？哎，还是这四个字儿，国家安全。因为刚才说的是稀土，后边美国那边不干，所以说这个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来吧，下边简单说说乌克兰。昨天俄罗斯影子船队有20艘船只被击中，17艘油轮，2艘天然气的运输船，1艘拖船。击中并不是击沉，你想无人机体量比较小嘛，那么大一艘万吨轮，那老大了，海上小城市一般就能把它给击沉，那倒不至于，但是就能够做到我把你击伤，引起一定程度的爆炸着火，从此以后你再也不敢在这儿走了。说到影子船队，你看原来从最早拜登他们啊，欧洲各国大家都在想办法治这个影子船队啊，法国还抓了几条船，英国还拍卖了一个船上的油等等的，管得住吗？管不住，让乌克兰现在管得服服帖帖的，就得这么管。整个这个行动从7月6号以来，怎么从那儿算，小泽不搞了个40天吗？哎，就从那儿开始算到现在，管了他多少条船了？136，就把你这个灰色的运输链基本上给你打散了啊！就这么狠。这个其他的一些炸他别的地方呢，太碎了，就没法跟大家说了啊。说到第二条新闻呢，这就是乌克兰的国际新闻。乌克兰的军人加起来，我看有20人吧，首次参加了法国巴黎的国庆日的阅兵。 啊，我看呢，这个过庆日我简单看了几眼，法国人也有点意兴阑珊啊。当这个乌克兰部队进来的时候，举着乌克兰国旗，前面呢都没那么吭声，这全场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另外有两名乌克兰的飞行员还专门开着由法国提供的幻影战斗机从上边伴随飞过，哇，这个呢是引起了掌声和震撼。那为什么大家情绪都不高啊？你说这好不容易弄一国庆日，最后把足球还给输了，你这不给国庆日添堵吗？本来这一天多高兴的一天，稀里糊涂窝了窝囊的就让人给办了，所以说这你就没辙了啊。另外说到另一条呢，泽连斯基讲说乌克兰最快在今年年底就会开始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川普批了那个许可证嘛，说乌克兰现在的目标就是拿到自主制造这类导弹的技术能力，这个可是相当厉害的啊。那美国这边呢，美国参院现在基本上已经搞定了那个格雷厄姆制裁法案的更新的版本，老头人没了，前一阵还在奔走啊，他呢跑了一趟乌克兰回来挺累的，最后心脏病啊猝死，突然他打出电话来找另外一个他熟悉的助手，那个人呢赶快给911打电话，然后等他赶到那儿一看，911正在那儿按摩，正已经给呼吸呢，人工呼吸呢，但晚了，等于他倒地半个小时没人管啊，最后这个人就稀里糊涂就这么死了，但他留下了当时的这个提案。大家还记着他那个格雷厄姆提案什么内容吗？当然是比较激进的，谁要是买俄罗斯的油或者气，给500%的关税啊，大家一定还记着啊，这也算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不多的正面的念想之一。大家一讨论这个，都认为当时这件事儿，格雷厄姆当时是必须要搞到80票啊，那还不是60%的问题啊，他要搞到80，最后他一点点搞，搞到80、81，最后好像搞到了85票啊，他很了不起，在这件事儿上做了大的努力。那最后那人没了，他们把这事儿给改了改。路透社的报道呢，新的版本对买俄罗斯油和天然气的第三国征收的关税给降低了，原来说500那有点开玩笑了，那现在降到多少？降到了100%，嗯，这也可以啊，这个也可以。那你针对的是谁呢？那无非就是五大买家，中国、印度、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亚塞拜疆，阿塞拜疆啊，或者这么叫，这五个国家。法案还规定呢，进口俄罗斯天然气低于15%，也就是占比很少的，而且呢已经采取了显著措施，你比如说今年买这么多，明年我们大幅减少，这些国家可以获得豁免。那这些国家谁呢？那包括日本、法国、匈牙利、比利时，完全符合这个条件。现在没办法，还要买点，但是啊，明年的计划、后年的计划明显在缩小，这个已经啊，这个可以豁免的。另外，新法案呢，对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和俄罗斯金融机构以及大型的国有能源公司，什么什么原来的什么叫什么北极液化天然气一号啊，什么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等等，就那些管道等等的那些东西实施制裁。当然这法案里边呢保留了那项条款，允许川普在认为有必要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豁免这个制裁，也就是跟谁来不跟谁来，这件事儿完全由川普说了算。听到这儿大家估计就乐了，这等于全破功了，因为现在你要治谁是奔谁去了，就中国和印度吗？现在川普敢惹这俩国吗？等于就下败了啊！做张做势在这儿讨论这个，那对川普就这么没信心吗？你回头看看呀，在俄罗斯最需要卖油的时候， 借着伊朗战争，川普解除了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前一阵儿两次吧，对吧，一次30天，一次30天，但现在俄罗斯让乌克兰给炸的，还卖什么油啊，他现在在世界上买油，结果这时候川普来制裁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你这不是扯呢吗？而且那中国因为那是管道了，他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问题是你认为他真的会给中国加100%的关税吗？别在这儿捣乱了，瞎捣什么乱。我说到乌克兰呢，今天是有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一个新闻，当然很多人呢今天不是很开心啊，但是呢咱们这新闻还得说了，乌克兰进行了整个战争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政府改组。当然人们盯着的是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在欧洲包括在世界上他们的形象都非常好，大家认为这两个人都是不错的，都辞职了，这次都给改下去了。一个呢是现任的乌克兰总理尤利亚，一位女士，戴着个眼镜啊，长得还挺漂亮的，很年轻，我看现在也就40多岁，向议会提出了辞呈，议会接受了整个辞职，总理要没有了，那整个内阁进入到了重组的程序。怎么不让这总理干了？这总理前一阵一直在欧盟跑啊，包括像那不申请欧盟，还有很多的谈判，这个总理呢给人的感觉很年轻，没有什么派系啊，没有这方面的一些背景，大家对他的印象形象各方面也都很不错，不让干了啊，这是一个事儿了。那谁来接呢？是乌克兰国家能源公司的负责人，叫瑟吉。这是什么人呢？你原来管国家能源公司的，这是圈子里的人。你刚才说那尤里亚，他可能没啥背景啊，就是一个知识型的这么一个技术官员，但这位瑟吉大概就是一个圈内人了。他能当上吗？那没办法，小泽他们这执政党在议会拥有多数的席位，肯定获得批准。很多人听着心里就一凉。最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国防部长费德罗夫，这位小哥前一阵我们一直对他一直大加称赞，也辞职了。其实这个人是现在可以说世界认为能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包括呢今年整个的战力提高到今天这么一个地步，都是由这个年轻的国防部长给发展起来的。他把无人机整个的战争体系各方面的构建啊，另外呢反腐改革和西方这些企业人家都能谈得到一块儿，进行大规模的合作，特别是他把国防采购给数字化了。你说这有什么新鲜？嚯，数字化您知道什么概念？数字不认人呢，而且这都是可查的。所谓的反腐改革，他这个国防采购的数字化，这是最要命的，所有的东西全都摊在这儿，这就没有什么权钱交易、私下什么克扣什么的，你都做不了。这件事就动了所有人的蛋糕。据说呢他和那个现在的总司令希尔斯基啊，就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撞，他甚至建议小泽撤掉那个希尔斯基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争拗，但忙活了半天把这位在整个西方世界评价颇高的国防部长给拿下。哇，那这两个人，一个是总理，一个是国防部长，那都是现在两个挑头的人物，而且都是年轻的知识型的人才，最后都被拿下了。那国防部长不让干了，谁干？由现在的内政部长来接替。这内政部长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内政部长什么人？就蔡奇那样的人物，等于又是圈内人。 当然很多人看到这儿以后呢就有点心灰意冷，一看你看这腐败啊，这个圈子等等的这些东西深不见底，这么多年了也没啥改进啊，你看这两个啊，这个挺好的两个人才最后呢就这么给赶下去了。但是呢我今天我也问了问乌克兰的朋友，乌克兰的朋友讲呢说咱们还是就关注他们的战争，因为他们整个内部的这些情况也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那么简单，我们对整个政坛的事情其实了解的并不多，那尤里亚每天当总理他到底在干嘛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如果单纯只是从媒体上看到那么点东西就加以定性啊，就开始做出判断的话，我认为确实也比较草率。这样的话呢，我认为啊，人家小，我对小泽还是信任的。你有别的选择吗？他还是乌克兰最大的那张牌，那张名片，不可替代。他既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只能希望这个决定对这个国家好，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帮助。这是我唯一的啊，这么一个希望。当然说到是不是有腐败的问题，最后啊，向既得利益集团现在屈服了，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我确实无法做出判断。来吧，咱们说说匈牙利，那这边让人有点小失望，那匈牙利那边情况怎么样？小哥马扎尔上来以后，那大动大刀呢，他动了没有啊？动了，他们通过了这个修宪的法案，139-6通过了整个修宪，139，这就是他们得的那个票数嘛。那剩下好多人都弃权了，就没投啊。那不管怎么着，2/3完成了修宪。修宪干嘛了？咱们看看啊，他干的这几件事儿。首先，提前终止了总统舒尤克的任期。这舒尤克是谁呀？奥尔班的哥们儿。总统呢，尽管只是一个礼仪性的国家元首啊，就有点像女王啊等等这样的，没有实权，但他毕竟是一个标志啊。马扎尔上来以后，尽管这舒尤克还给他发的那个证书，当时就告诉他你现在辞职吧，辞职的话呢还给你一个体面啊，退休啊各方面的，对吧，还能给你一些照顾。那他拒绝辞职，拒绝辞职，直接修改宪法，直接结束了你的任期，滚蛋。这是欧尔班的一个残余，把他给废了。另外呢，调整宪法的一个法院的规则，那些大法官都是欧尔班的人，那没法干，怎么办呢？他们改了年龄，70岁必须到点退休。那怎么想了这么一招啊？我估计这样打击面最大啊！他们最后定了这么一条，这样呢，有多名欧尔班的哥们儿，那些法官必须离职，包括整个的法院领导层都过了70岁，连锅端全部滚蛋。嚯，这小哥够狠的！另外，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反腐机构，调查权贵资本主义啊，调查他们欧尔班的这些国有资产的流失等等。为什么成立一个新的？原来那旧的啊，早烂透了，早完犊子了，那个就根本没用。所以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另外呢，他还修宪新规则，规定议员最多任职12年，也就是三个任期。因为这里边呢，欧尔班他们那帮人有很多都是干了10多年、20多年的啊老炮，在里边盘踞不去，现在集体滚蛋。好厉害啊，这小哥可以啊，这个要动，对匈牙利修完宪以后要动大招，要动大手术啊。你看这小哥上来这上面这几前三脚，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总算当初没有白支持这个小哥啊，没有支持做人，还没有让我特别的失望。来吧，咱们说说美国的经济。通胀的数据出来了， CPI 有所降温，环比下降了 0.4%， 这很厉害吗？很厉害，这是6年来首次以这个幅度下跌， 这是2020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的跌幅，这是破了一个记录了。而且核心 CPI 环比是就是把食品和油能源调排出去是零，就没加没涨，是这么一个概念。 CPI 为什么下来了，主要是能源价格快速的回落。之前每天都给大家讲平均油价都4块多五块多，现在呢到了3块多，汽油价格单月就暴跌了 9.7%，也创了202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住房成本上涨了只有 0.1%， 也是2021年最小的涨幅。这两个一加持，哎，这次呢就比较，啊，还能看。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刨去能源的因素，核心的 CPI 环比是零，也就是没有任何变化。这里边唯一起变化的就是油价。那因为这个原因呢，也削减了美联储加息的这个压力。但是这两天这不是又打起来了吗？看样子海峡的争夺战大概在中期选举之前都不会有明确的结果，那油价会重新上涨。只要一上涨，刚才说的这通胀又回来了，就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新的一个数据。关于经济方面还有另外的一条，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发行了刻有川普头像的1美元的硬币，说是250的纪念币，但是这个纪念币是可以流通的，也就是算是正式货币的一种。那有美国的朋友还问我啊，你说你美国人，你问万里之外的一新西兰的一个新闻评论者，您认为这样合适吗？对我是很信任了。我查了一下啊，查一下很有意思。他讲呢，美国法律是明文规定禁止活人的头像上货币的呀，你这不是明显的违宪违法吗？你这什么情况？哎，我给大家我查了一下啊，查的结果是什么呢？纸币禁止活人头像上去，就原来都是谁，你比如说原来有故去的老总统华盛顿啊、林肯啊、杰弗逊啊、富兰克林啊，这都没毛病啊，这可以，活着的人是不许上去。川普呢搞了个偷手，他弄了个签名啊，放在这个央行行，这就放在财政部长的上边啊，他搞了一个签名，那以后美新印的美国钱啊就有这么一个啊一个标记。哎，这是一个了。活这纸币不行，硬币呢？硬币还真没有一个明确的禁令。过去呢，美国确实有活人出现在他那个头像出现在纪念币上的先例。1926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叫凯尔文，美国150周年的纪念币它出现过。你看硬币没这么硬性规定，但是川普同样违法。为什么呢？国会在2020年在讨论这个庆祝货币的时候，就是250它快到了嘛，考虑这件事儿的时候，2020年就授权了美国财政部在2026年发这个1美元的纪念币，但是在法案里边清楚地写进了限制，禁止你比如说侧面向正面向使用活人的肖像，等于这就明确禁止了川普的头像出现在这枚硬币上。2020年人家这是一个国会正式的法案，未雨绸缪，人家先给说下了。那你这个再说，那之前那科尔文对吧，他1926年就用过一次，那我为什么现在不能用啊？那不行，因为2020年这个纪念币允许你批准你财政部发的时候，这件事儿人家就把这个限制明确的给写上了。那你现在还硬干，那怎么办？上哪儿？您说最高法院。那有戏吗？他都去最高法院多少回了，说到这种原则性的这种事儿，他挑战过多少回了，什么出生法啊什么的等等的，就是瞎捣乱。啊，所以说呢，这就是糟蹋钱。 到那儿一打官司，最后裁定为非法，丢人现眼，再糟蹋美国纳税人的钱，最后就是那么一个结果。大家查查2020年美国国会是有这么一个法案的。所以说呢，不违反原来的惯例，但是违反这个发这次货币国会批准的那个法案，所以说明显是违法。下边说说美国的司法案件。国土安全呢，最近一周连续杀了两个人。哎，怎么好长时间没听着这帮东西有动静，怎么突然又活跃了？给钱了吗？前一阵儿不把钱给批了吗？一有钱这帮人又活跃了。原来是因为怕不给钱，这帮人呢都老实的都猫着。现在钱既然到手了，我也不用再装了啊，又开始活动啊，又开始折腾。是我看啊，一周内干两回。一个人呢叫什么约翰，叫格雷罗，周一在美国的缅因州遭到枪击身亡。 ICE 这帮人干嘛呢？他们正在盯着一个住宅，在监视一个住宅，在车里边啊，在这盯着，结果发现呢有人驾车从这个院子离开，就是这格雷罗。那他们可能上去呢就阻拦，结果这格雷罗开的车呢没停，他们说和他们这个车辆发生了碰撞，这时候一个探员就拔出了枪，就给打死了。是你在冲撞我们，给我们造成了生命危险，所以我打死你了。上周呢52岁的叫阿劳霍，也是在德州休斯敦被执法人员开枪打死。那当时啥理由呢？说这个阿劳霍带开着一个白色的皮卡，他上了人行横道，旁边那儿就停着一个黑色的 ICE 的执法车辆，也是要撞我们，所以说我们直接把他打死了。这两个人都不是 ICE 原本在监视要抓捕的那个目标，两个人都是美国公民，两个人都是父亲。这阿劳霍在美国已经生活35年了，没有任何的犯罪记录啊。那个杜刚才说的那个杜兰，就另外的那个年轻的，有工作许可证，他有工签，他不是非法的。那也不能听你 ICE 一方之言啊！你说他要撞你们，你们开枪就给人打死了，你们有没有带那个随身的摄像仪呢？没有。那你车辆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呢？也没有。哎，现在呢就是一面之词。那你说按说你们应该带着随身的摄像机啊，那是警察，那个不是 ICE 的。那个不是 ICE 没有这个明确的要求。所以说呢，那现在赶快补吧，那每一个人啊下边都带。那现在这件事呢，这俩人怎么算，就出现了这么个事儿。那后来 ICE 这个头一看，汤姆霍曼他们一看，不能老这么干，好一周杀俩，说呢以后再有车辆的话，你们不要就直接强力的拦停，说这样的话会出问题。结果当他们发出了这个通知之后，惹怒了一个人，那就是川普。川普立刻发帖，就在他们发完这个命令的转天发帖，要求 ICE 继续执行拦车执法，公开训斥自己的国土安全部，说你们不能放弃这项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立刻改回到强硬模式。因为前一阵不是为了弄钱啊，表现得有点软弱，现在全回去给我干。哇，那现在这就没招了，这就没招了，那就干吧。那俩人我不知道是死怎么死的，到现在其实也说不清楚。另一个法律争议呢，川普那不是弄人家女作家啊，那也不能叫强奸了，那叫性侵吧，好像是这么一个说法比较准确。你人家那580万美元就赔500万，加上80万的各种费用和利息，你给没给啊？他不是死活不给吗？最高法院不受理，回到这儿人家说你必须给，他们说那我们再去申请，你也别捣乱了，人家也不受理，最后那个钱给了啊，那580万已经到了这个女作家的手里了。那还没完呢， 什么叫还没完？因为他老骂人家，他老在那儿啊，我没咱他长那模样，我怎么会弄他？他老骂人家，有人身侮辱，人家又把他给告了。这次告了多少呢？8300万美元的赔偿。人家官司也打赢了，打赢了以后，这个也在上诉的途中。那这件烂事儿，那你说再去最高法院，人家肯定也不受理。那你要在下边的法院打，你还是要输。所以说后边还一个8300万呢，咱们等着啊，这个是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件事儿，这件事儿有人可睡不着觉了。威斯康辛州有一个选举委员会，这个选举委员会呢是由3名民主党人、3名共和党人一块儿来组成的。礼拜四呢，他们开了一个闭门会议，就马斯克向选民发放100万美元是否违法这件事儿做了一个投票。投票的结果5-1认为马斯克违法，决定把这个案件交给地方检察官正式进行起诉。他们的公告是有合理的理由确信马斯克违反了威斯康辛州的法律，因为他在社交媒体上，在推特上发文，向所有参加这个什么投票的人啊，这个他那个州有一个最高法院的选举，投票的人提供100万美元，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诱使他们来参加这次的选举投票。现在这件事儿，这还跟2024大选这还没关系啊，说的是州里的这个自己的一个选举，当时是一个女的民主党的一个法官获胜了。哦，马斯克当时表现得很激动很激进啊，他又许下这种啊，这100万美金啊，这种大的诱饵在给选举啊在操作。那这件事儿要是打输了能怎么着？3年6个月的监禁。所以说小马啊，你等着，2024年那件事儿绝不会轻易的让你过去，现在这还是边缘的案子，你等着中期选举完了之后啊，等着这帮什么众议员什么的这帮人上来之后，嘿嘿，你等着，早晚你要付出代价，这种事儿能随便瞎掺和吗？来吧，下边看看川普。川普干嘛呢？那倒映池，就那破水池子，这几天抽干了，准备重新干。那你抽干了以后，那大家就都看见真相了，大家就找啊，拿美工刀划的那350英尺长的刀口在哪儿呢？这不是川普在 N 多个场合言之凿凿不说的这件事儿吗？那口子在哪儿呢？那不纯属胡说八道，在那儿骗人吗？然后呢，别的没找着，川普车队就他那个大的那个四驱那个深深的轮胎的印记到现在都看得见，到现在都看得见，等于这个油漆在没有完全干没有干透的情况下，他的车过来就给碾压了，导致了整个的漆层出现了切割性的伤害。最后他还赖别人啊，什么美工刀刀口什么300多米200多米在那儿鬼扯，现在这件事呢就摊在那儿了。那他现在他也不发帖了，他也不说了啊，那就任由一个美国总统就这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颠倒黑白，这件事就这么完了吗？我也不知道美国人现在怎么这么有涵养啊，大家好像啊就这么着吧。哎，说到另外的一个和川普有关的呢，著名的参议员格林厄姆啊，因为心脏病的事儿呢去世，啊，刚从乌克兰回来没几天就没了，啊，当然有很多的阴谋论了，会不会因为他在那儿跟小泽他们一块儿商量怎么制裁乌克兰，制裁俄罗斯，是不是俄罗斯人干的，或者是伊朗人干的？那些人都恨他嘛。当然事后证明呢就是心脏病啊，这是老病，当时抢救不够及时啊，这个人呢就这么没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阴谋论啊，就是病。那说到这个人，最近这几年争议是比较大的，之前呢他是麦凯恩的小弟，是一个比较出色的共和党人，但是呢跟了川普之后，最近这一半年啊，让人看见这个人陷入到某种疯狂的一种状态。那他干过很多的好事，也干过很多的坏事，那怎么评论呢？当然人们更愿意记住 他说过的那些好话，干过的那些好事儿。你比如说刚从乌克兰回来这个人就没了，小泽他们也深情的给他发了一些啊这个唁电等等啊，对他的支持表示感谢，你这是一件好事儿吗？但是呢，今天有很多人把他当年说过的那句好话给翻出来了。2016年他发了一则推文，现在被人翻出来了。他当时讲，如果我们提名川普，我们将自取灭亡，而且我们是罪有应得。这是他原来的那个推文。那你后来跟了川普了，你怎么没有把原来你说过这样的话给删除呢？他还真的没删，到现在还在他的账号里。所以说当初他对这个人是有清醒的认知的。那当然现在呢，他说啊，川普就是我们的上帝啊等等啊，就是派上帝派来的等等，就开始鬼扯这些东西。你当初是怎么说的？你这段推文后来有人讲是不是给他刻他碑上，那他也不是他的本意，就出现这么个情况啊。哎，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这场战争，不叫美以示好行动了啊，因为他们现在向国会重新申请，他们对现在的行动要取一个新的名字啊，到现在还没有啊，等他出来咱们再说了。这场战争的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美东时间下午3点，美国启动了打击伊朗的第二波行动，目标是伊朗用来威胁船只自由通过海峡的军事能力，周边的这些发射导弹无人机的这些地点全部打，整个行动由美国的三军统帅下令执行，川普命令的。夜间对伊朗多地发动了持续7个小时的空袭，同时重新在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了海上的大封锁。大家注意啊，这是第二波，第一波包括之前的几个回合的打击都没让以色列掺和。为什么？美国进行的是有控制的打击，那要加上以色列呢，以色列那就要夹带私货，那就要大杀四方了，那时候你就管不了他了。所以说呢，我打我有数啊，我知道该打哪些地方，他一来那就无限上纲上线，那就不知道打哪儿了，都没让以色列动啊。那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约旦、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目标，那些都是美国军事基地了，他没有打人家的那些什么油田，那个倒没有。那这些军事基地还有美国兵吗？有啊，大概呢数以千计的美国兵还在这些基地里面，比如说巴林那个基地据说有1000多美国的军事人员还在这个基地附近啊，还有啊，有一个伤亡，美军的伤亡增加到了14个人。最新的呢是一个海军的飞行员，他在直升机出现了紧急故障迫降的时候受伤，当时报的是伤，后来没抢救过来，这人死了。美军特别讲，这不是伊朗人打的啊，这就是一个事故的伤亡，到现在累计的伤员已经超过了400人。啊，当然这个可能就和伊朗有关了，但死的这个人和他没关系。川普讲，美国的打击行动将在未来的3个晚上继续。那昨儿说的这是第二波，也就是今天晚上还一波。他警告讲，如果伊朗拒绝谈判，那伊朗的发电厂、桥梁、能源基础设施将在下周成为打击目标。哎，说多少回了，你就这么一听就完了。这个警告是伊朗宣布正式退出谅解备忘录数小时后发出的，加剧了两边的紧张局势。华尔街日报呢做了一个内部的报道啊，他呢了解一些内情了，说川普呢正在准备扩大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仅从下周开始轰炸能源设施和发电厂，刚才他说了啊，还要派遣美国的地面部队完全占领哈尔克岛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的其他伊朗岛屿，并轰炸伊朗最深最坚固的那个山脉叫镐山和核设施相关的隧道综合体，现在说那个核那个 60% 的铀浓缩就藏在这个山的深处， 他要再炸一回。什么情况呢？一个是要炸桥梁、能源基础设施、发电厂、那炼油厂，这个都给你炸了，是回到石器时代。另外呢，就是原来我们给大家演练的啊，推算的，你要夺取海峡里边最里边的那个哈尔克岛，那是它的出口油的命脉，就这么一个深水港，其万吨轮嘛，需要大港，需要深水。所以把这给它掐了，它那 90% 的油就出不来了。另外什么大通部、小通部什么啊，那些岛噼里啪啦都给它夺过来。这是原来有这么一个作战方案。可是你现在什么全师号、两栖登陆舰、什么几千海军陆战队的兵都回去了，你现在拿谁来干这些活呢？你现在不知道啊，这他准备批准了。这是周二晚间的战情室召开会议的时候，他们讨论了美国地面部队占领哈尔克岛和周围这些啊沿线的领土啊，然后他讲我们还要摧毁那个镐山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会吗？一会儿我们分析啊。这是《华尔街日报》得到了一些内部的消息，他做了这么一个通报。也可能是川普他们故意透露给《华尔街日报》，把风给放出去啊，然后问问伊朗你们啊害怕不害怕啊，是不是好怕怕啊，这个我先吓唬吓唬你们。然后说到呢，川普现在已经正式通知了美国国会，美国正处于和伊朗的战争状态。里边两个细节，首先我正式通报了，也就是川普在无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我只是知应你一声，我不用你的批准。我能获得多长时间呢？60天的授权，超过60天再给30天，90天后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不过小海他们已经找到了法儿了，哎，到这时候我宣布结束停火一个礼拜俩礼拜，然后再开始，我再给行动取一个新的名字，这样的话呢又获得了60天加30天，那30天干嘛？就打扫战场撤军啊，这是干那个用的，加起来90天嘛。哎，他们现在就把美国法律玩弄于无物啊，我就来回躲你这些条条框框啊，这一个新的行动又开始了。川普讲，这个打击行动属于保护美国本土和海外国民与利益之责任的军事行动。就是为什么我要发展这个啊，发动这个，这有了。然后川普同时宣布恢复对伊朗的全面的封锁，同时美军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警备队啊，来往船只护航，我们收货物 20% 总额的费用啊。当时是说了这么一个，大伙一听还有人真给他分析，你说什么鬼扯吗？你收 20%， 一天以后果然他就收回了这个说法。那你也太不要这个了，你这但没说你非得一言九鼎，你这是说话呢还是放那啥呢？你这干嘛呢？哎，他给找了个理由，我是想收，但是在海湾盟友的劝阻下，我看他们面子最终放弃了。我是想收了啊，他们一会儿一直求我啊，最后就放弃了，一塌糊涂了。这是最新的一些进展，来下边说说谈判。川普又说了，说他刚刚接到了伊朗的电话，说伊朗呢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他们想与他会面，这是他的说法了。然后那边呢，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也表示，伊朗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的计划，我们现在专注于国家的防御，我们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接触。这是继川普多次声称伊朗希望恢复谈判后的一系列否认中的最新的一次，这是路透社的报道。然后说呢，那你特别想，你说人家特别想跟你谈判，你有证据吗？哎，他又做了一个宣布，说伊朗呢允许一名2024年在伊朗被拘留的美国公民状况良好的离开伊朗。哎，川普呢感谢伊朗做出了一个善意的姿态，你看了没有？要找我谈判吧？啊，为了哈，对吧？讨好我还放了一个人，来表示了一个善意。这个我还没有看到伊朗的回应，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我现在都无法确定。现在就听他一个人这么说啊，这是目前的这么一个说法了啊。 来吧，快速给大家说说经济。那现在都这模样了，那这经济怎么样？咱们快速跟大家说说啊。先说油价吧，油价那怎么高啊？它肯定得涨啊。我看看啊，我给刷一下，布伦特原油涨了 0.4%， 现在是85.29块。然后 WTI 原油涨了 0.65%， 现在是80.12块啊，是又回到八了，这个是题中应有之意啊，这个大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后咱们看看股市，我快速我也刷一下，更新一下。今天日本本来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不及查啊，这个我只是通报新闻吧。日本呢又出事儿了，刚才跌了2000多个点，现在呢跌了1701，跌了 2.52%。现在还剩67029，那咋了呢？现在是不是那儿一打仗，跟他那儿啊？因为他九成的油要过海峡嘛，现在海峡基本封死了，他是不是对他又产生了冲击？这个我不知道啊，明天我再研究。然后说到美国的道琼呢，现在是盘后期货涨了15个点，现在是52674。标普呢涨了7个点，现在是7579。香港呢还可以，这几天香港突然涨上来了，现在是25081，今天又涨了400个点。上证呢跌了23个点，现在是3932，现在想回到4000大概是没戏了。刚才韩国这个说了啊，今天还是不行，现在是6825，跌了 6.3%。 台湾呢，那你说前面都跌，台湾肯定也逃不掉。今天哎，少跌了一点点，跌了 3.77， 现在是45627。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我们一直说十年期 4.4% 是高压线，现在是多少？是 4.557， 早就过了。美国呢高压线是 5%， 现在是 5.09%。 美国的全国汽油前两天还3.7块呢，那现在又回来了啊！最新的全国均价是3.89，这一下涨了啊，将近1毛钱吧，差不多是这么个情况。那柴油呢？柴油昨天还4.88呢，今天是4.93，涨了5分。哎，然后说说这海峡，海峡什么情况？过去这24小时，通航量大概是11艘，还有船过去。有9艘和伊朗有关，其中有3艘是油轮。这是从海峡他们那儿看到的通行的数量。哎，那不是外边又封锁了吗？那这9艘船能出去吗？和伊朗有关的，这我就不知道了。中央司令部没有做任何的通报，是不是把他们给拦下来了？这可不知道。那也就是除了伊朗船之外，还有2艘别人的船，那个船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放了，那我就不知道了。也可能是伊拉克啊，这两天呢他们正邀请新上来的伊拉克总理访问伊朗，现在这人在哪儿呢？在美国呢。现在伊拉克在中间要给说和说和，哎，他那个分量哪够啊。所以说海峡基本上处在断绝的这么一种状态。说说伊朗方面的新闻，这件事呢最终还是给捅出来了。内贾德，原来那在联合国说呀，我们国家没有同性恋，为什么？要不然全给宰了，要不然的话就啊，没人敢承认了。这把什么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都公开放话，就是这小个子内贾德。他原来什么底子呢？当时攻击美国大使馆，抓那些人质，他是领导人之一。那时候他可能还是个学生啊，还是啊，挺强硬的这么个人。哎，结果没想到这个人被媒体爆出来，在伊朗的大内奸。我说他怎么看不上那个王子呢？原来他们另有其人，这是老内和川普他们定的，就是这个内贾德，准备在政权更替之后让他上台的。说这个人呢，两次以参加国际会议的名义跑去了布达佩斯，和以色列摩萨德进行了会面。然后呢，那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不是把他们家给炸了吗？没有，炸的不是他们家， 炸的是监视他的那个岗哨，那儿一个据点，把他给炸了，没有炸他们家，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在那儿潜伏的摩萨德特工把他给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点，就准备那边一垮台出来就接班了，结果也没垮台啊，也没垮台，现在这个人被伊斯兰革命卫队给拿下了，可能这哥们儿未来就被审判，估计就垂裁。哎，把这件事儿最后拦不住，还是给爆出来了。另外呢，伊朗还干了一件事儿，也就是他那个宗教里边有这么一个媒体叫沙姆沙赫里报，他们公布了13个西方政界人士的照片。也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让你们给打死了，你们必须付出对等的代价，也就是这13位政界人士找你们报仇，你们要对那老哈之死要负责。那这里边呢，当然川普老内那是肯定前两名了，之后呢，他们竟然把马克龙、把梅洛尼、把梅尔茨这些人的照片也都给登到这里边了。你说到美国以色列呢，有那卡茨那国防部长，另外还有他那个总参谋长，那都是军队的头嘛，肯定在里边。美国呢，海格塞斯和卢比奥这也都在里边，这个大概还能够理解。问题是马克龙、梅尔茨、斯塔默、梅洛尼没掺和呀，人家没说要打你们呀，你这怎么回事？你们这说来真的吗？后来有从伊朗跑出来的人士讲说，这些他们既然登出这个东西来，一定是经过上边的审查的，如果伊朗政府不批准，他们是不可能通过审查把这么敏感的内容都登出来，是不可能的。哇，那这些人就要注意了，那有可能真的要干你的呀，那帮人是悬赏要整你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这伊朗这帮人脑子里装的是浆糊啊，还是那什么，你傻不傻呀？这几个人还一直啊不能用我们的军事基地帮助你打击你，或者是怎么样，包括在海峡问题上人家一直说好话来着，这帮人脑子是有毛病啊！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来吧，下边说说美国的问题。 NBC 的报道，美国这场战争的真实成本比五角大楼爆出来的成本高三倍，他们公开报的是300亿美元，但是内部评估的结果，真实的成本1000个亿啊，至少1000个亿，所以说三倍都不止啊。这帮人就故意这么说，那你毕竟要跟国会要钱，这事儿你解释得了吗？每一笔国会拨给你的钱都要有去处的呀，最后你到底花了多少钱，这你能瞒吗？这不知道啊。另外呢，下一个美国的问题，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7月18号访问美国。嗯，这不是要跟川普见面吗？这说了好长时间，从我休假之前就说18号是去看川普吗？哎，不对，公布的出访的目的是参加格林厄姆的追悼会，但是呢老内给留了几天啊，他7月21号才往回走，中间呢留了那么2天的富裕。那在这段时间会不会和川普会晤呢？那很多媒体就问到白宫，白宫的回答是目前尚未确认具体的会谈的安排，也就是能不能进白宫，能不能见川普到现在不一定。什么概念？就说明这两个人的关系现在已经疏远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地步。本来说去，现在一直也没去，好不容易找个茬儿去吧，那你还不顺便见见我？川普也得去那个追悼会嘛，那两人见了面怎么着？不好了，不聊了。白宫讲话没有任何具体的，不确认任何具体安排。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当然呢，那不支持以色列了，还是支持了。有人提议要削减以色列3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结果在美国众院以314比104票把这个提议给否决了，也就是继续啊，那33个亿还是要给了， 就这么个情况啊，还是压倒性的优势，大家还是挺以色列。来吧，说说今天的评论。先说第一条，川普还在摇摆，一边呢放话喊着要打啊，什么桥梁啊、炼油厂什么的，我要打你啊！一边呢又对伊朗放了一个人表示感谢。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他真的会大打吗？多岛把海峡沿岸全部都打下来，全部都让步兵给占领，真的会吗？他已经说了太多次了，一句话没有人相信了。这话如果说一次谎，我信了你，那是我的问题；说第二次同样的谎，我还信了你，那就更是我的问题了。第一次我可能是蠢，第二次那我就是傻了。所以说你已经说了十多回了，如果这时候世界上还有人信，那就不是蠢和傻的问题了，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彻底没救了，他的名字就叫川粉了。来吧，下边说到第二条呢，那伊朗啥意思啊？你现在要干嘛呀？那这样很好吗？你们希望这样吗？还是一句话，他们赌川普不敢大打。他们干嘛呢？现在争夺的就是海峡的控制权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啊。如果能够把海峡的归属权主权抢到手，这可是不得了的呀。这件事儿比什么核问题都重要啊。当然能搞点钱，这是钱的问题，但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之前跟大家讲的，这是国运的问题。不光是开疆斩土啊，得了这么一块海域，还不仅仅是这个，关键是他们卡住了世界石油的脖子，同时他们卡住了逊尼派在里边的脖子。原来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在阿拉伯这嘎的地方，村西头是沙特人，那边逊尼派一大波子人，村东头呢就什叶派，就伊朗伊尔，加上伊拉克有一部分什叶派啊，再加上叙利亚好像也有一小部分什叶派啊，就他们这一块。那原来较劲的时候，明显沙特那边占优势啊，对吧？还有美国的支持各方面，对吧？那人家那边是大爷啊。那现在这不一样了，如果我要把这脖子给卡住，从此什叶派拿住叙尼，那这可是千年的大事儿啊。所以说这个我彻底压倒你，这个是千载难逢的一次机会。只要伊朗还有能力，你没把它彻底炸废的话，这件事儿他们就不会后退，一直他们要耗到等到川普后退为止，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说现在是赌国运，举国之力要拼这个海峡。所以说眼下挨几天炸，炸了我七个钟头或者怎么样，这点就是打我俩小嘴巴一样，那没事啊，没事，你只要不给我来窝心脚，不给我全炸弹了，我就跟你耗，我就要这个东西。这好厉害啊。那下一个就是时间问题，那怎么着啊，这东西有解吗？没解啊。川普一开始让万斯去跟人家签，把那个第五条签的极其含混，是故意的啊。这是那么精明的人，他不可能不知道，就是暗把海峡主权送给伊朗了。结果没想到那边一个叫卢比奥的家伙全给他拆台了，两个联合声明，一个是和海湾国家的，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外长的，啪啪俩联合声明把这事儿给说绝了，给做绝了，弄得万斯丢人现眼的玩意儿啊！现在呢，就两边产生了这么一个情况，川普没办法，现在只能站卢比奥这边，因为是海峡国家大。海湾国家大伙都有共识了嘛，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不可能都没有退路了。那你说短期内有结果吗？没结果，不可能有结果的。伊朗甚至认为他们能够顶到中期选举，那现在看也不是没有可能。要顶到中期选举，一句话，那整个世界经济就完全被伊朗所控制。原来我们一直讲美国股市在哪儿呢？在伊朗那儿呢。我让你涨就涨，我让你跌就跌，我就轰击两个油轮，整个海峡一停，你的股市立刻完，全世界的油价立刻崩，整个全世界的那开关现在到他手里了， 你说你拥有举世无双的美国军队，还有那么一个强有力的中东小霸王以色列的帮忙，最后把仗给打成这样，最后把开关落他手里了，你们这帮人什么水平？说你草台还不爱听啊？你说你们这帮是不是有毛病？哎，这没辙了啊！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中国经济，稍微有点绕脑袋啊。咱们今天说说数。首先说呢，中国经济上半年的数据出来了，寒意刺骨，情况呢是越来越不好。但是呢，它的整个 GDP 算下来还整出一个 4.7 来，很多朋友就不大明白，你这 4.7 怎么整出来的呀？因为我们知道那么多厉害的经济体，大家忙半天还认为自己都怪不错的。GDP 也就是个 2%、3%， 这就开香槟，这就吃饺子了，这就庆祝了。好，你这 4.7 好像还灰头土脸的，认为这整个经济还越来越不成，这个概念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跟大家咱们拆解一下啊，这背后是有故事。来吧，先说这寒意刺骨，这怎么个寒意刺骨法呢？这里边重点是这么几个指标。固定投资同比下降了 4.9%， 这件事呢可是要了命。整个上半年固定投资同比下降了 5.7%， 和去年相比啊。6月份的固定投资同比和去年6月份相比大幅下降了 11.2%， 固投就下来这么多。原来固定投资里边的主角当然是房地产吧。房地产的上半年整个的投资同比下降了 18%， 新建商品房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 13.6%， 啊，就是自由落体整个的这个状态。我们都知道过去三驾马车什么呀，消费这是第一，然后呢投资，第三个呢是出口，但不准啊，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说啊，在很多国家人家算的是净出口，也就是算的是顺差，啊，中国呢就直接算出口，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三驾马车里的投资完了，下边呢就是消费，咱们再看看消费也非常的低迷。六月份的消费零售额上个月呢是负的 0.6， 就是等于是缩小了 0.6%， 这个月呢是增长了 1%。但是整个上半年全算上同比增长了 1.3%， 那你名义 GDP 增长了 5.4% 呢，你这才 1.3， 三驾马车里投资完了，然后消费呢才涨了这么一点点，那你那最什么什么 4.7 啊 5.4 你到底怎么来的？说到消费，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是全面增长的，粮油食品的销售额增长了 7.4， 烟酒的销售额增长了 13.2， 饮料的销售额涨了 6%， 这是生活必需品啊，必须得喝必须得吃的。那改善生活的呢，也就是非必需品啊，就是提高生活质量的这种销售呢大幅度下滑，就是高消费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汽车大幅下降了 12.6%啊，装修这方面呢下滑了 8.8%， 家用电器啊，音像制品这些呢大幅下降了 7.4%， 也就是人们只买必须吃必须喝的。在中国呢啊，有的通胀有的通缩，它是个综合体，总数是通缩是萧条，但是呢哎，生活必需品你刚才看还涨这么多，为什么涨？其实量不一定增加了，这个价格在涨。有国内的朋友讲，大康你们老说中国的价格什么都在降，是除了那个猪肉之外那个确实在降，这个是看得见的，告诉说别的生活必需品全在涨啊。对啊，这些东西你老百姓必须花的钱它是涨的，可花可不花的那个在大幅下降，你综合到一块儿是负的，是没涨，是通缩，但是呢哎，该砍你老百姓的那一刀，也就是你平时吃穿用必花的那个钱，他可一点不饶你，那个可是涨价的啊，那个是明显的。 然后呢，刚才说的这是消费，然后说到居民的消费支出同比增长了 3.7%， 那和你那个 5.4% 的名义 GDP 的增长也匹配不上，你那是怎么凑来的呢？你怎么凑来的呢？说到这个呢，哎，刚才一会儿这个还有话说啊，支出增长了 3.7%， 那政府的消费支出呢，它没有给这个数，但是呢，从前五个月的数据看，它的支出同比仅增长了 0.8%， 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同比下降了 4.3%， 六月份的这个它没出来，但严格讲呢，他们算的话同比现在这么判断应该是下降了 0.3%， 也就是政府的支出实际上是下降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综合起来看，含义刺骨，投资消费各方面全都一塌糊涂。那你说出口呢？出口还是不错的，出口上半年是4120亿美元，顺差涨到了1256亿美元，双双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这个确实很厉害啊，创了13年来的最快的增速啊，没有，半导体出口涨了 122%， 创了13年来的最快的增速。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事儿，是如果按照销售量算的话，别按销售额算，按照量算的话，数量实际上是下降了 0.4% 的，销售额在增加，因为现在半导体都在大涨价嘛，踩在了那个风口上，所以说那个涨价，但是整个的量实际上生产的数量是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这么一个局面。这刚才说到的是出口。那说到固定资产投资，刚才说到整个是大幅度下降的，这里边教育下降了 14.1%， 固定资产投资啊，卫生和社会工作，社会啊健康卫生这方面下降了 12.2%， 文体娱乐下降了 10.8%， 为什么呀？前一阵过度建设或者怎么样，是不是这玩意儿建太多了，学校什么的是不是建太多了，这个就不知道了啊，这些数字在大幅度的下降。那说到收入的消费支出，上半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算的数据是平均增长了，同比增长了 5.2%， 可是刚才说到消费支出只增加了 3.7%，收入增加了 5.2%， 消支出增加了 3.7%， 人们特别爱存钱吗？大概也不是那么回事。收入增加了 5.几%， 是那些高收入阶层，他们收入越高，他们的收入增长就越多越快，作为那种低收入的人，他们甚至可能是下降的。这个证据是什么呢？上半年居民收入的中位数只有19036元，比平均数，就刚才说的那什么22981，比那个低了 17.2%， 也就是真实平均收入的中位数，那个是跟老百姓有关的，下边的都是你，那个数实际上基本没有怎么增长，上边这部分人家增长的是挺多的啊，那个跟你也没多大关系了，所以说那跟 GDP 相比来讲也没多大关系。说到整个出口呢，在 GDP 目前总共的占比不到 20%， 而且刚才也讲了，它的出口额随着世界半导体火在增加，量并没有增长，这个大家要正确的面对这个出口啊。那说到投资和消费都这样了，那你哪来的这个数字啊？啊，这个所谓的名义 GDP 涨了 5.4%，然后呢，另外那个说到那个啊，他自己公布的这个 GDP 实际上增长了 4.7%， 这东西都是怎么来的呢？这里边背后是藏着这么一篇故事的啊，这个呢简单的跟大家咱们今天普及一下啊。说到世界上统计 GDP 呢有三种办法，一种办法呢叫生产法， 一种办法叫支出法，一种办法叫收入法。收入法呢，采用的国家比较少，这个咱们就放在一边，主要是生产法和支出法这两种。那中国采用的是什么法呢？采用的是生产法。它是这么算 GDP 的，你也不能说全是啊统计局这帮人瞎编。那你说你增长了 4.7% 也罢 ,5.4% 也罢，那和我们老百姓这生活我们也跟着增长吗？没有啊，我们怎么觉得越来越不灵啊？那你这 4.7,5.4 哪来的呢？它这个生产法里边，也就是服务和商品，只要生产出来了，不管有没有卖出去，都计算为 GDP， 就变成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在商品生产中没有卖出去的货物叫库存，在服务生产中服务企业的投资是有折旧的，这里边有人员工资、水电费、什么资金等等，全都造成了服务业的增加值，这些东西哪怕是没有人买这个服务，他们也都是 GDP， 也就是把所有眼巴前的这些东西全都给算成了 GDP。你不管是卖出去没卖出去，你具备的这个服务，你比如我这儿有一电影院啊，我里边的水电气啊，我这里边的工资啊，所有今天的这些经济活动今天全在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进这个电影院，但今天这些东西全都算 GDP， 这就是生产法内容，就是全算上，所以说它这个量是很大的。但是呢，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等等，大家用的是支出法。支出法是什么呢？首先算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加上净出口。刚才中国那是把所有的出口稀里糊涂全算上了，但是在他这儿只算贸易的那个逆差或者是顺差，我只算这个，我不能把我出口的总数总量全都归拢到一块儿，那没那么算账。所以说呢，他这儿的支出法他是这么算的，我给大家，咱们就我这儿拉了一个单子啊，咱们大家随便就找找啊。你看中国是以生产法为主的啊，全算上，美国支出法、日本支出法、德国支出法基本上都处在这么一个状态，两边计算的公式是不一样的。在这种计算的情况下，那中国那个不管生产出来有没有人买，反全在那搁着，也可能最后永远都没人买，那东西就销毁了，那个也算在 GDP 里边。但是呢，在美国这个算法就是居民消费，也就是老百姓确实买了这个东西，也就是你整个生产出来一路过来被老百姓买到了，这个才计入有效的 GDP， 这个就是真实的 GDP。剩下那没卖掉还在库存里扔着那个，你跟我这事儿没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消费的在 GDP 的占比达到了 70% 左右，这个是最主要的啊！你那个生产出来那乌泱乌泱的那个跟这事儿没关系，然后企业投资那都是真金白银的啊，在你的税务表上各方面那都是有数的，政府支出更有数了，那都有账啊，净出口也就是真正的逆差或者是顺差，把那个，所以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发生过的，也就是它在哪端，它在这端，那边是生产端，这边是消费出口的最后的总账，投资包括政府的支出都是在这边，中国那个是在这边。哎，有没有变成财富，有没有真正兑现把它变成真金白银变成钱，那我不管，反正我弄出来了，这些东西全是 GDP， 全是 GDP。 所以说你要感觉美国经济，你就看这边商店里有没有人，餐馆里有没有人，所有的这些都政府投资那个数在那摆着有没有，大伙的投资台积电有没有在这投资噼里啪啦的，你都能看得非常的明白。哎，在中国这个你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仓库里搁了多少东西，有可能压根没东西他就报了有这么多东西，他就给那个各地方政府啊，包括有一些企业什么的在那造假，在那弄什么的，无限的空间，我就说我生产出这么多东西来了，鬼知道，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啊。 所以说中国呢整个的这个 GDP 的含量在这边的也就是消费能可验证的这一部分占比是非常小的，在这边呢是无法验证的这部分，比如说有制造业啊，包括呢什么那些建楼盘管所呀、等等那些啊，那些建筑业的那些投资根本没法弄啊，你根本整不明白，那些数据就给了他们无限的空间来做各种各样的调整。所以讲刚才你说这明的消费，这是可验证的，政府投资这都是明码标价的，都是在这边的，你都能看得到的，明显的都不行，对吧？然后那你说最后那数又那么老高，你哪来的呢？出口这点事儿，海关都有数啊，对吧？那都是看得到的。那剩下的你那 GDP 增长，你从哪来的？你就说不清楚了。那我仓库里有那么多东西，我们都生产出来了，对吧？那我们就算在那边可不算，在这边全算。他一直在用这个生产法在搞这个 GDP， 就是这样的 GDP 在里边，像高善文老师他们讲的，你也就是给他除以二，也顶多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老说呢这边的 GDP 为什么和那两边用的方法不一样，严格讲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拿中国这个 GDP 的数比日本、比美国、比什么印度啊、比什么这些国家，老实讲是没有什么可比性，用的方法根本就不一样，计算的东西的内容也不一样，而且他那里边还有偷手，这里边还有很多啊见不得人的这些啊这些东西了。那边都是可验证的，这边一个大黑屋子，你都不知道那里边到底有什么。所以说呢，借这个机会把我对啊中国 GDP 它这个算法大概呢我有这么多的一些粗浅的理解啊，我也不知道我理解这对不对，反正这么多年呢一直给我留下了这么一个印象啊。但是呢毫无疑问中国用的是生产法啊，这个呢是主要的这么一个算法，在世界的主要经济体当中使用这种算法的就它一家。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为什么呢？你看哪儿都不行，为什么这玩意儿它能给整出这么大数来？哎，它有这个方便之门。最后呢，简单跟大家说说李道葵先生。李道葵先生呢，正好前两天啊，他突然搞了这么一个讲话啊，这是在哪儿呢？他搞了这么一个，在哪儿做了这么一个讲话呢？啊，不管了，他反正呢，他说了这么件事儿。他说呢，他根据他们的报告，他们搞了一些数据。你按照中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失业率大概是 5% 左右。他讲呢，如果我们呢把这两年找不到工作啊，把被统计上不算劳动人口的那部分人重新纳入，他们给起了个名叫受挫劳动人口。啊，这些人并没有躺平，仍然想找工作，把他们也算作失业人口的话，也计入到分子和分母，这样呢就出现了一个广义的失业率。他说中国目前的广义失业率达到了 10.2%， 啊，长期受挫的失业人口就是原来没被算一直甩在外边的这部分人口超过2400万，说这对社会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出现了这么一情况啊。哎，这突然很多人一看，这李老师干嘛呀？这也要冲塔，这继高老师之后要说几句实话嘛。中国的失业率，广义失业率达到 10.2%， 哎，这个比较接近大家的真实体感，是吗？啊，这个呢还真不是啊。这个呢咱们不是说这个给李老师擦胭脂抹粉，现在没人敢干这件事儿，他只不过用了一个不同的定义而已了。在世界上呢，统计失业率呢有两种，一种是广义失业率，一种是狭义的失业率。狭义失业率呢是 U3， 就英文字母那个 U3 失业率，广义失业率说的是 U6 失业率啊，把这个也给大家就普及一下吧。很多主流国家呢实际上说的失业率用的是 U3， 这 U3 什么概念呢？主要三条，第一没有工作，然后呢是最近四周在积极的找工作，而且这人确实是闲着，随时可以上班的。 这种呢叫 U3， 美国呢是四点几啊，中国自己说是五点几啊，说的实际上都是这三 U3 这三种情况。那 U6 呢就广义失业率，这个呢范围包括的就比较广了。这里边呢我看一下啊，它是首先包括刚才那三种啊，就是包括那个，然后呢还包括另外三种，就是想工作但暂时放弃找工作的人。这你不能，原来你不能算我失业，我不想干了，我在家待着，对吧？你干嘛呢？就是待着，原来呢就不给你统计进去，现在广义失业率里应该把它也算进去。还有这种呢被迫做一些临时兼职，实际上想找一个稳定工作的人，现在呢没办法，我只能在这儿先混啊，当两打两天短工。说这种情况实际上严格讲应该算他失业啊。这个呢是第五种。第六呢就是工作时间严重不足的人，我一天我在上一个小时的班，你告诉我我就业了，你这不是瞎捣乱吗？就是严重不足的人，你把这前面那三种没工作的，然后再把这三种呢全加在一块叫 U6 啊，这是国际的一个统计的方法。那这种方法呢一般来说都会比这种严格的失业率要多一倍。一般的计算其实在美国各方面都差不太多。所以说你说李老师是不是冲塔了，国家统计局说是 5.1 5.2 你给来了个 10.3， 实际上他这就是一个泛泛而谈啊，他这个呢并没有什么有什么冲击性啊什么的，并没有了。所以说在中国呢，所谓如果按照 U6 按照广义失业的话，这个大概要包括什么呢啊，你比如说好多人这已经回老家了，已经放弃找工作了啊，现在没办法呢，暂时考个研呗，就在那混呗，或者是一周大概只做几小时的零工啊，就是说做做直播，跑几单外卖，就为买口饭吃，或者是呢在家没办法，在家就这么待着呢啊，这种全算广义失业率。在中国如果把这个全算上的话，大概呢在中国有10%几啊，他说的只是这个而已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揭示出一个什么被隐藏的真相，他只是把一个不同的算法，把一个不同的概念介绍给大家。实际上说到这部分人啊，扩从 U3 扩大到 U6， 这同样也算是基本失业的人口，也是政府应该啊加以关注啊，应该呢是有这方面的情况啊，应该重视啊，是这方面的这么一个情况了。所以说这个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概念啊，这个必须跟大家说清楚啊，没有人那么胆大没事就玩命就冲塔，哪那么多人啊。但是这件事儿很严重，他说的这个是对的啊，他这是一个研究报告，一个学术报告，他说的 10.3%， 这个是有相当大的准确性和参考性的。那就怕把这事儿给加起来。你政府公布的那个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怎么说的呀？灵活就业的到现在有 3.2 亿人。那就算有工作的啊，那已经占整个劳动人口的 44% 了。你现在这儿突然失业的和半失业的又有一个 10.3%， 什么概念？你加起来这就过了 55% 了，这可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再加上马上每年1500万年轻人走上就业的市场，其中有1200万是高校生，而现在的就业市场，这是中国自己媒体说的，大概提供的岗位不到500万，也就是每年这样的数量还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马上就赶上这个婴儿潮了。婴儿潮1966年那时候2000多万嘛，然后到1976年那时候是1850万人左右吧，就从1966到1976这十年就生了这么多人。到现在这波人，这人到中年他还在呢，这帮人还干活呢，你等这帮人突然集体走向退休，剩下的人你说可怎么好？这国家的人口结构也是严重失衡的。所以说作为广义失业率呢，也就是李老师他们把政府应该关注的视野和目标给放大了， 也就是说原来那 3.2 亿人那是灵活就业，这就算勉强有这么一工作。你自己算的那五点几的失业率，那帮人确实没工作了，但加在这两者之间，这儿还有5%多呢，你没人管这帮人啊。所以说这帮人算广义失业，加起来有10%几，这是李老师说的这么一个概念，这个在美国各方面都有这个数，那政府也都给予了一些照顾和关怀啊，这个是有的，中国从来不管啊，这个是不管的。你要纯失业了，可能还能领点保险啊，领点这领点那的，但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啊，这是一件事儿了。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差不多就都给大家介绍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Brand 说海参崴自古属于中国，西伯利亚也属于中国，那你要按照这个逻辑，那你曾经属于过，因为后来呢就是世界历史上大家公认的一个领土概念，你就是那三条嘛。第一呢，你要有政府，你当地有一个有效管理嘛，你得有一个政府。然后呢，什么有效管理就是税收嘛，你得有税收。第三呢，你得有驻军。如果你有具备这三条，有政府，有税收，有驻军，那个地方就算你曾经是你的领土过啊，曾经是过。那以前你比如说那么大鞭子一划了，这都是我的地儿，那你要算蒙古，那整个半个欧洲都是蒙古的，那整个呢今天蒙古什么共和国，那要向全世界进行领土的声索，那他全世界他最厉害，对吧？你们这原来都被我们占领过，都给我进过贡啊，我们历史上都能查到，你们都臣服过我们，那现在你们都得如何怎样，那还他妈有王法吗？所以说这东西这瞎掰的事儿啊，瞎掰的事儿。你有效占领过吗？是我曾经占领过，结果后来又被别人占领，别人也在这儿成立了政府，进行了税收，进行了军队，各方面有效管理，那你前面那段和人后边那段怎么说，对吧？那你这曾经这一块地方，你比如说台湾，像这种状态经历过好几波，那你只是在其中的一部分，然后马关条约你把人给了日本了，后来很多台湾人人家不干，不想当日本人，人家拼命的往你清朝要走的大船上跑，最后日本人追过来，最后清朝这帮玩意儿还把这些人给赶下去交还给日本人，让日本人把他们给砍了，人家心向祖国，是你们那么决绝的把这地方不要了给人家了，你现在还舔着脸还啊，那曾经是我们的，你给人家了，人家不想当日本人，人家想投奔你，你还他妈把人家给交出去，交到日本兵那儿让人给办了，那不都是你们干的事儿吗？所以说你这还有什么脸说这些玩意儿，那就没法说了啊。你要海参崴那当然是啊，原来有政府，有税收，有驻军，对吧？那海蓝泡都是啊，那都没毛病啊，那你现在你扯那还有什么用啊，共产党全送给人家了。对到三六条说澳大利亚终于干点正事儿了，干是应该干，我认为这手段稍微是不是简单粗暴了一点，我没有做仔细的研究啊。这么干的话，那别人也可以这么干啊，那我就不知道，那合资公司多了，那咱们以后就都这么来，以国家安全这顶大帽子下边啥都可以干了，我咱们再研究啊，这事儿再研究。好吃的说，坦率说，我希望小泽战争结束后离开政坛，永远是英雄，静待观察乌克兰人民的选择，如果他们像当初英国人民一样，二战后没有选丘吉尔连任啊，也许倒是乌克兰凤凰涅槃的开始。我非常同意啊，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观点。当然呢，像丘吉尔一样，你比如说二战以后大家不用他了，等过一段又想起他了，又用了一回，那就是另外的事儿了。但是我认为呢，战争结束以后啊，没有什么救世主，好像没谁就不行，眼下打仗呢这个是没办法啊，但以后和平了，我认为小泽呢还是应该拂袖南山，对吧？还是想想天伦之乐，然后给这国家呢作为一个形象名片，多给这国家拉赞助，多给这个国家呢做形象 啊，作为一个形象大使，我认为这个是他比较能做的了。他自己也没说一直要干下去啊。Ferry Wright 说，总统现在开始拥有无限的战争权力，这就是妥妥的宪政危机。但是60天打仗30天撤军，这90天呢原来是有很多的先例啊，小布什啊，包括克林顿好像他们都用过啊，这个呢是有限战争权，这个确实在他那儿了啊。 Display 说，现在其他地方的石油产能上来了，这次风海峡油价上涨的并不多啊，这是一方面啊，但是毕竟这儿有 20% 到 25% 的产能，当然沙特从那根管子那儿奔红海奔苏伊士运河那边跑了不少，每天大概能有700万桶，他那儿呢是啊有一个迂回，剩下大概不到 20% 的产能，应该说全球呢别的地方也不行。欧佩克前两天刚刚决定增产，那俄罗斯这个情况又不让他卖，对吧，这个是也是个能源大头啊。美国那边好家伙，抽的把管子都给打红了，恨不得都卖的简直那不行了，实在没存货了。现在主要前一阵卖的还是全球的石油储备，这么多大家都在说啊，再这么下去石油储备要出事儿了。所以说现在又完了，又出现这种情况，船又出不来了，过两天石油储备的那个警报滴答作响又该开始发威了，到那时候不行啊。 Alex 说，统计局的数字来自各个层面的汇总，各个层面的数字来源来自于上面的指标的完成率，为了保住乌纱帽或者是投机专营，数据造假就成了必然。昨天焦点访谈还报道了农村耕地面积造假的事情，这种信号需要挤水分吗？是要挤水分吗？还是敲山震虎呢？确实，原来李克强、温家宝他们都讲过，他想得到一个真数都得不到。最后那不是李克强搞了一个三个克强指标啊，什么那个物流啊、用电量什么的等等，他自己搞了三个侧面的指标，他才能做到心里有数。还是这个啊，中国的整个的 GDP 的统计的方法，全都是没有办法验证的，全都是在这边。我们说到美国人家用的支出法，什么叫支出法啊？是事后法，这东西卖出去了，你前边生产的那些东西才能进入到 GDP， 是以卖，是以消费这个作为最终的检验的标准啊。人家没说你我生产多少那没关系，因为你那是无效的 GDP， 所以说都是在这边的投资都是可验证的，出口多了没用，你关键得挣钱呢，你赔钱你出口多了免费大赠送那有什么用啊，对吧，那也没用。你看中国的汽车利润率才只有 1.5%， 10万块钱的一辆车才挣1500块钱，你告诉我你够运费吗？你用这种方法出口有什么意义啊，对吧。所以说人家这边的计算 GDP 的方法都是事后这件事儿发生我们才记，中国那个在事前，那你就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那他们就随便折腾了，那个就没法验证啊。所以说这是他们来回造假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数据的来源。那好，今天呢放假回来也没机会跟大家聊这两天上哪儿去了，咱明天说吧，明天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啊，今天的时间咱们就到此结束，晚上的老时间还是跟小老师托尼一道继续跟大家聊世界杯啊，一会儿这衣裳还得穿着啊。今天的梅西他们人家再次血洗英格兰啊，这仇怨再添一笔，咱们晚上再说。那好，咱们。